中国曾被西方学者称为灾荒的国度。历代以来，灾荒之频繁与灾情之严重，足以令人啧舌惊叹。据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所做的统计，从史料较具可靠性的汉代开始，到1936年为止，旱灾与水灾都是平均每二年即有一次。此外，加上风霜、暴蝗、地震、瘟疫等类的灾害，则平均每四个月即受灾一次。单就清代而言，旱灾201次，水灾192次，确实到了无年无灾、无年不荒的惨境。其中由于光绪二年至五年，也就是1876到1879，华北五省包括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的大旱灾最为严重，死亡的灾民约有1000万人之多。当时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宣教士源源而至中国，他们的目标虽然是以传播福音为主，但是当他们看见中国人民饱受灾荒之害，尤其是到了成千上万的灾民们在存亡的边沿上挣扎时，就自动自发地展开赈灾工作，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怀。以那次华北五省的大旱灾为例，他们报道灾情，唤起忠心人士的恻隐之心，募集捐款，深入灾区去散发，灾后检讨，向中国政府提出若干治本性的建议，不但抢救了这次大旱灾中的无数灾民，更为此后中国的救荒问题与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山东灾情，旱魃于光绪二年开始侵袭山东，造成极大的灾害。据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 Timothy Richard 报道，他从烟台到青州的途中，看见许多灾民以草叶树皮充饥，将门窗屋梁拆下，劈成柴火出售，将土地家具廉价拍卖，只求糊口，将妻子儿女出售的也大有人在，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决然一身逃离灾区，无力逃走了，选择了自缢、投井、投河、服毒等绝路。青州是旱荒的中心地区，灾情尤为惨重。据跟随美国教士尼维斯 John Nevius 去那里传教的一位中国教友估计，青州所属各村庄的居民，除去死的、逃的、病的以外，还算健康的只剩下十分之一二。李提摩泰于1870年抵达中国，六年来一直以山东为传道区域。当他看见这一幕悲惨的景象后，立刻写成《西教士劝捐书》一文，寄给上海的英文与中文报纸刊登，呼吁中西人士慷慨解囊，齐心抢救灾民。在上海的西人因而组成一个委员会，由英国教士穆维廉 William Moorhead 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募集捐款，然后交给在灾区的传教士去散发。实际在山东灾区从事赈灾工作的传教士以李提摩泰与尼维斯二人为主，他们对于赈灾工作虽然都是生手，却很快地设计出一套公平而有效的作业程序。每到一处，先向地方官吏索取急需救济的灾民手册，随即逐户前往调查核对，发给凭单，以后每隔五日，由各庄受济灾民所公推的一位代表，将凭单收齐，前往附近的赈灾中心领取赈银。由李提摩泰所经手的赈银共有3万多两，分别在益都、临居、昌乐、潍县等地散发。此外，李氏还在益都与临居两个县门暂时收养了400名以上的孤儿。山西灾情，光绪三年秋天，山东的灾情稍有好转，山西的灾情却开始恶化，而且远较山东严重，人命在灾荒中犹如草芥。但是太原一府每日即不下400余人死亡， 到处男女老幼横尸道上，无人掩埋，成为鸟兽众食的对象，甚至有人见到父母自食子女的惨事。成群结队的灾民外出乞食，真正形成十室九空的现象，人口贩子趁机前来廉价收买年轻妇女，一车车被载走，永远不再回来。李提摩太于光绪三年底驰赴山西，再度展开更为艰巨的赈灾工作，由上海西人组成的委员会也在李氏的呼吁下，将注意力从山东转移到山西来。李氏曾向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建议以工代赈，利用灾民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可惜未被采用。后来张之洞附近在档案中发现李氏的建议书，至为激赏，一度派人商请李氏放弃传教事业而参与山西的省政建设，为李氏所婉拒。另外，深入山西灾区从事赈灾工作的传道士中，以李修善 David Hill 与德志安 Joshua Turner 两人较为重要。他们于光绪四年到达晋南的平阳府，仿照李提摩太所进行的方式散发赈银。他们的善举获得平阳一位学者习子直的敬佩，习氏并因而信奉基督教，自号为圣魔，成为早期中国教会著名领袖之一。另有一位英国教士 Arnold Foster 原在汉口传教，特为此次灾荒返回英国募捐，获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Sir Thomas Wade 在伦敦组成一个助阵会，与上海西人组成的委员会遥相呼应，总计伦敦与上海两方面所募集的赈款约20万两，也就是6万英镑。清廷特命驻英公使郭松溪向英国政府致谢。灾后检讨，旱灾过后留下许多值得检讨的问题，1000万条生命数户而逝，不能完全归咎于天命吧。在人事方面，有哪些应该加以改善的地方，以防止大悲剧的再度发生呢？上海的委员会在灾后出了一本对此次旱灾加以综合检讨的小册子，题为1876-1879年华北大饥荒事件。该册中指出，造成旱灾的原因除了雨水缺乏以外，还包括农业知识不足，以致滥伐林木，滥用地力，河道淤塞不通，以致灌溉系统失调，交通运输困难，以致灾区无法获得及时的救济，农田普遍种植鸦片，尤以山西为例，以致粮食更行缺乏。针对这些弊病，传教士们做了一些局部性的努力，例如林乐之 Young Allen 开始在万国公报上撰写一系列介绍西方农业知识的文章，而尽地力谋民生等一时都成为最通俗的名词。又如李提摩太翻译《农学新法》一书，介绍最基本的农业化学知识，由广学会出版，销售量在12000册以上。此外，李氏还决定留在山西，向当地官绅演讲科学知识，并建议中国政府派人出国考察。至于交通运输的困难，许多宣教士在灾期中即引以为一大憾事，救旱如救火，时效最重要。如果内陆的山西与沿海各省早有铁路相通，则粮食转运简便，已有既无，朝发夕至，何至于死亡人数如此之重。所以穆维廉在万国公报的一则社论中指出，中国当年急需讲求之事有三：逐鹿、开矿与博学。他将修筑铁路列为三世之首，想必是有感于这次旱荒的经验而发。救灾贡献，在山西平阳府临汾县有一块纪念碑，碑文为县令蒋琏所撰，宣教士们在这次旱灾中的贡献并没有被忽视。碑文这样写：时有英国教士李修善、德志安、李提摩太等来此赈济，自光绪四年夏间起亲自沿村查看， 夫旧在叙林，古今之通义也。今远人目义，不但数万里航海跋涉之劳而共计时间，非圣朝得子寒如至深且久而能感召若是乎？只是碑文中并没有提到至少有四五名宣教士在这场与汉跋对抗的战役中丧生，他们原来留居在沿海的城市中，却为着赈灾救民而牺牲于灾区之中。此后凡遇重大的灾荒，宣教士们都一本此次赈灾的精神，服务不懈。例如光绪14年至15年，也就是1888至1889年，以及1920年、1921年，同样发生在华北五省的两次旱灾，宣教士们以及基督教会都在救济灾民的工作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